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打压台湾升级，强令把标注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自觉派香港众志成员在广东遭到了扣押威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要拆中国工业园区的围墙；一带一路推行5年来沿线国家的一些反应；还有一带一路的隐忧是什么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刚刚去世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因为尖锐批评普京政府政权闻名，但是呢他仍然受到对手的尊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你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最新的新闻。中国当局以商业手段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最近蔓延到标注为台湾制造的商品，有地方强令把注明为台湾或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不准出售。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一家公司透露销售到中国的产品被全部下架，由此得知中国当地的批发商接到官方指令要求产地注明台湾的产品，在接到公文的当天就得全部下架，除非把标签改为中国台湾才能够恢复上架。报道表示，包括食品、化妆品、生物科技产品等许多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而台湾有关部门证实，从2001年起，中国明文规定产地标示为台湾的产品也将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是呢，今年下半年起，陆续接到台湾许多业者陈情，只是说这个标志台湾制造的产品遭到中国海关要求改成中国台湾等才能够通关。有分析表示，这是中国用政治手段要在大陆清除标志台湾制造的产品，在标示上实行一中原则。此前中国政府曾经强迫国际酒店集团、航空公司等行业在公司网站上把台湾的标注改为中国台湾，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批评。在香港方面，主张民主自觉的政党香港众志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两名成员最近一段时间曾经在广东遭到国安强行带走、威胁并且扣留问话。据悉，这是首次有香港众志成员遭到扣押，有别于以往民主派人士被饮茶约谈。香港众志谴责中共全面打压主张民主的民间团体。据港媒报道，香港众志的一名普通成员8月17号晚上在广州火车站被一群国安带到广州流花宾馆房间扣留5个小时，给戴上疑似测谎仪查问有关香港众志的问题。该成员一度拒绝配合，但是被威胁已经犯有煽颠罪，这位成员最后被迫签署悔过书以后，凌晨1点半才准离开回到香港。另外一名成员在今年3月回乡探亲，返港的时候在深圳高铁站的站台被10多位国安带走，在派出所强迫坐上安装有手铐和脚镣的椅子，遭到盘问约3小时，并且被要求对外保密，即使返港1个星期后仍然多次收到国安来电。香港众志要求港府向当地政府及中联办抗议。香港众志创党主席、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罗冠聪表示，两位涉事成员平时很低调，相信中共已经掌握该党成员名单，而成员回港以后仍然遭到国安来电，将要求保安局回应国安进行跨境侦查跟问话是不是曾经向保安局通报。有分析表示，这是中共全面封杀香港众志的举动，希望起到吓阻作用，让该党难以吸纳新成员，让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压力加大。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公众多年来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有一个强硬的规律，这就是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或新闻，不是捂着不报，就是把丧事当喜事来宣传。 眼下山东寿光的洪水灾害似乎是再度显示了这种规律是如何雷打不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20日前后，中国山东以农业为生的寿光被上游的几个水库同时释放的洪水淹没。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地方当局先是对寿光农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竭力淡化或隐瞒，近日来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中共政权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共山东地方当局水库蓄水管理无能，在强降雨来临之际放水祸害寿光农民之际，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首先谎报新闻，谎称水库放水对下游没有造成灾害性影响。与此同时，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则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对中国网民发表了寿光洪水灾害惨状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实行全天24小时见一个灭一个的秒杀封锁。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山东地方当局显然为了将寿光的灾情控制在当局所期望的范围之内，将洪水造成的房屋倒塌数目定为9999间，导致许多中国网民戏称中国的洪水也非常富有中共的党性，知道适可而止，不越过雷池一步，也不多淹没一间房子，从而使寿光洪灾上升到更高的级别。还有网民抱怨说，喜欢动辄在世界各国大撒币，动辄撒出几十亿、几百亿元人民币、美元援助其他国家的中共当局，面对寿光灾害却软囊羞涩起来，而且中共山东地方当局相互推诿，拒绝承担救援寿光的责任。近日来，中国网民不顾当局的大力封杀，锲而不舍地报道和传播寿光灾情，使中国公众看到了寿光灾民的悲惨，看到了寿光的满地死猪，看到了灾民面对自己举债建成的生产设施被毁、血本无归而痛苦哀嚎的画面。这些信息使中共当局的隐瞒和谎报难以为继，中共操控的中国媒体于是又进入了一种将丧事当喜事办，宣传中共政权如何爱人民的模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8月26日报道说，山东寿光抢险救灾一名18岁辅警殉职。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网则报道说，寿光抢险救援失联辅警一名确认殉职，另一名仍在搜救。山东寿光洪水逐渐减退，网民手拽朱坚强转移。与此同时，自山东寿光人民遭遇莫名其妙的洪灾，导致至少13人死亡，至少9999间房屋被毁坏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全都是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接见外国来宾、中国各地形势大好的所谓正能量新闻，不见寿光灾害的新闻。虽然近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开始有限的报道寿光的灾情，但中共当局也毫不含蓄地向中国公众示威。中国媒体8月26日星期天热传的有关寿光的新闻包括，两人微信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被警方抓获。有中国网民抱怨说，那两个倒霉的所谓因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的而被抓的人是两名寿光女子，他们只是在亲友群中提醒亲朋好友少吃猪肉，多用点消毒液就被抓捕。中国当局和警方的这种做法是草木皆兵，太过分了。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提出质疑， 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开造谣水库放水对下游无影响，这种谣言传播全世界全中国，影响极其恶劣，为什么不见有警察来抓？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对来自网民的这种质疑保持了整齐一致的沉默。统辖寿光的潍坊市当局一开始拒绝承担救援寿光的责任，潍坊市当局的这种态度受到了中国网民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在人们的谴责声中，潍坊市当局召开记者会，中共山东当局控制下的齐鲁晚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潍坊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寿光损失严重，非常痛心。然而在这一大标题下，读者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宣传，宣传主题是自然灾害凸显中共政权的伟大和亲民，中国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如何幸运和幸福。报道说，面对灾情，潍坊人民在中共潍坊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奋力展开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灾区社会秩序稳定。在中共各级政府利用灾害来歌颂中共政权的同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有关报道对灾民的实际苦难和心声笼而统之，大而化之，闪烁其词或干脆无视。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则将贴近民心、贴近真实灾情的报道实行全面的封堵和封杀。其中有一则被如此封堵和封杀的报道说，寿光丁家村39岁的农民张金来眼看着自己贷款10万元建造的种植蔬菜的大棚被洪水毁坏，在绝望中上吊自杀。2015年9月，张金来和妻子在中共政权强行推行的二胎政策全面开放100天之前生下了女儿，就差100天，他们交了13万元罚款，家里没有钱，贷款是他借的，还债还了好几年。这则来自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的报道在8月25日发表，到26日北京时间晚上已经被封杀，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微信网站就此提供的解释是，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中共宣传部门及其掌控下的中国互联网站拒绝对所谓的违规究竟是违反了什么规做出解释或说明。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将旅游业武器化是否是北京政府的发明目前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呢，中国显然是当今世界最喜欢把旅游业作为武器来对他国实施外交惩罚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将旅游业作为武器对付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外交惩罚，这种手段如此神奇，以至于美国以向社会大众进行重大新闻科普为己任的网站阿克西奥斯要在8月26日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武器化的旅游业，中国动用其外出旅游的公民来施加外交压力。阿克西奥斯网站所科普的新闻是路透社在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说的是太平洋小国帕劳眼下正在遭受北京以旅游业为武器进行的打击。为了迫使台湾在全世界仅存的18个邦交国之一帕劳就范，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当局将帕劳列为中国旅游者的禁地。北京的这一举措是先前接待大批来自中国的游客的帕劳 损失大笔的旅游收入，旅馆房间空虚，游船闲置，旅行社关门。北京先前也曾经对台湾动用将旅游武器化的施加方式，使台湾旅游业者苦不堪言，但台北政府和台湾民众拒绝因此向北京投降。截至目前，面对将旅游武器化的施压方式，岛国小国怕老也拒绝投降。去年北京也动用将旅游业武器化的手法对韩国施压，要韩国中国旅行社因此停止办理赴韩国的团体旅游。北京试图以此来迫使韩国屈从中国的要求，撤销部署美国反弹道导弹以防御平壤导弹威胁的决定。北京对韩国如此施压，使在韩国引起强烈的反弹。韩国媒体纷纷谴责和抨击北京还是老大帝国心态不改，动辄就喜欢欺负韩国，谴责北京卑鄙下作，欺软怕硬。因为日本也接受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范平壤威胁，但中国却在这个问题上对日本和美国不敢说不。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说，尽管韩国迄今为止坚持接受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但是北京显然已经放软了身段，大批来自中国的游客又出现在韩国。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说，韩国旅游组织报告说，在今年六月，总共有379,891名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9%。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近表示，中国在马来西亚一处工业园区周围的围墙建立呢，违反了马来西亚的法律，应该予以拆除。一带一路推行了五年来，沿线国家对主权、经济自主等敏感的问题可以说是成了一带一路的隐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正在加大马力开动宣传机器，纪念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新华社长篇报道，大道至远，海纳百川，以文学语言颂扬一带一路，避而不谈严峻的现实话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接受当地网上媒体当今大马的专访，谈到要拆除中国在马一处工业园区的围墙。这家媒体发表的马哈蒂尔谈话中文译文显示，马哈蒂尔对这组中国的长城颇有微词。马哈蒂尔采访时说
As much as we will obey their laws, their rules, their practices in China, we expect them to obey our laws, our practices.
正如我们在中国时会尽可能遵循他们的法规一样，我们也期待中国人在大马时能遵守我们的法规。马哈蒂尔表示，工业园区不是外国领土，同样需要遵从大马的法律。产业园用绵延的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还阻挡大马人进入的做法，不符合大马的法规。资料显示，关丹产业园区2013年2月5日在中马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开园，那里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关丹市，距首都吉隆坡约260公里。该园区第一个入驻的是两家中国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350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不过报道说，该园区最有名的是它约9公里长的围墙。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当地的居民都戏称为中国长城，就是那个围墙呢，只许中国人进。 还不许中国工人出，中国的建设工人也圈在里边。而马国的不管是官员也好还是马国的什么议会代表还是也不许进，就是马国人的权，那更不要说普通的居民，除了可能他雇佣的当地的劳动者能够凭着工作证怎么怎么样，这就成了中国的飞地了。
报道援引马哈蒂尔的话说，假如那里发生罪案，那我们就有责任执法，执法不能是工业园区主的责任。马哈蒂尔表示，我们需要拿掉围墙，因为在我们国家那是错误的做法。预计马中双方可能将就马哈蒂尔访华时提出的这个园区围墙问题具体磋商，因为马哈蒂尔说会谈的时候中方并没有说不。这件事同马哈蒂尔宣布取消220亿中资在马投资项目一起，构成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的敏感议题，涉及沿线国家的主权、经济自主。对此高瑜说，
马哈蒂尔明确地跟李克强就讲不能现在出现新的赤民关系，他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和周边和不管是周边国家还是其他州的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他称为新赤民主义。这就是一个非常对习近平来讲是很打脸的。我认为呢，马哈蒂尔这个问题呢，将来呢不光是马国啊，马哈蒂尔提出来的，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因为这就是一个中国用新赤民主义，还是韩国说的是债务帝国主义，是吧？是这个问题呢，将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这一点来讲呢，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网上有评论说，建墙恶习成瘾，到别国也要修围墙，搞国中之国，这下子踢到铁板。另有评论说，当一个国家能从另外一个国家开辟出一片法外之地的时候，说好听了，这是殖民主义的胜利，说不好听了，这就是侵略。不过对关丹工业区围墙和国中国的问题，持不同立场的舆论也有。有网友本身在关丹工业园工作，他说有当地马来人和菲律宾人盗窃园区财产，不建墙控制不得了。报道还援引马来西亚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的话说，马哈蒂尔缺乏敏感度，因为这番言论可能进一步引发中国对马来西亚的不满。他还说，关丹马中产业园建起的高墙保持园内安全并没有问题，世界上也有其他工业园筑起围墙保护园区安全的案例。他强调，工业园筑起高墙不意味着大马对这片土地失去主权。另外，与关丹产业园有股份关系的东怡宝工程公司说，所谓的万里长城只是园内钢铁厂的外墙，而不是整个园区的围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不仅美国的政要和民众普遍表示哀悼，而且在国际间引起很大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麦凯恩是一位为跨大西洋同盟做出不懈努力的战士，称他一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己国家的国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麦凯恩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在亚洲，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人民和我一道深切悼念一位坚定盟友的过世，他的政治家风范、勇气、信念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将令人怀念。在越南，在越战期间曾经关押过年轻的海军军官麦凯恩的监狱长对法新社说，他对麦凯恩去世感到悲伤，并且请媒体转达他对麦凯恩家人的问候。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总统蔡英文对麦凯恩去世深感哀悼，代表台湾人民对他致上最高敬意与谢意，并且向其家人表达慰问之意。在中国大陆，官方还没有对麦凯恩逝世发表评论，但是麦凯恩去世的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被传阅了2280万次，数以千计的网民发表了评论，当中很多人称麦凯恩是反华极端分子，而且诅咒他。 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军事扩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是恶霸行为。麦凯恩还力挺台湾，并且经常在人权、西藏、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批评中国。麦凯恩8月25号星期六因脑癌去世，享年81岁。美国国会星期五将会在国会的圆顶大厅内为他举行吊唁活动。而东欧跟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民主派人士也缅怀刚刚去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他们把麦凯恩称为真正的英雄和朋友。麦凯恩因为尖锐批评普京政权闻名，但是他仍然能够受到对手的尊敬。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东欧国家领导人和政界人士纷纷对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表示哀悼。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麦凯恩参议员是经得起考验的波兰朋友，是民主和自由孜孜不倦的捍卫者。立陶宛议会议长呼吁在首都维尔纽斯选择地点以麦凯恩的名字命名，以便永恒纪念他。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说，麦凯恩去世对全世界都是损失，毫无疑问他是爱沙尼亚人民的真正朋友和爱沙尼亚的坚定支持者。拉脱维亚各界感激麦凯恩生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并称他是真正的英雄。拉脱维亚议会议长莫尔尼耶茨说，麦凯恩的智慧以及他对波罗的海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入了解让人印象深刻。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在他的社交媒体网页上发表了许多视频和图片，回忆他与麦凯恩参议员的友谊。格鲁吉亚现任总统马尔戈维拉什维利说，麦凯恩是格鲁吉亚的民族英雄，格鲁吉亚永远不会忘记麦凯恩对格鲁吉亚国家巩固和发展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他说，麦凯恩总是同格鲁吉亚人民站在一起，格鲁吉亚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曾经参加过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萨尼科夫说，麦凯恩是全世界与独裁专制者斗争的领袖。萨尼科夫说，麦凯恩曾经想访问白俄罗斯，但他不想同白俄罗斯的独裁者会面，而是希望为白俄罗斯民众争取自由提供帮助。多次访问过乌克兰的麦凯恩同样在当地广受尊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麦凯恩对乌克兰争取自由和民主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帮助。麦凯恩去世对所有乌克兰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麦凯恩几年前曾经在乌克兰的广场革命中登台向示威民众发表演讲表达支持。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博尔特尼科夫说，他当时在场亲眼目睹了麦凯恩的演讲，像麦凯恩这样坚持原则不取悦选民和为政治气候所左右的政治人物今天已经非常少见。麦凯恩也是普京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持强硬立场而闻名。他抨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主张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麦凯恩还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批评川普政府试图同普京政权改善关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麦凯恩积极推动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正逐渐产生效果。他说，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到制裁的力量，更多的人对普京丧失信心和希望。伊赫洛夫说，很大的阶层都能感受到制裁的效果和影响，因为制裁所造成的卢布贬值、股市下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和普京的批评者也都称赞麦凯恩的政治。博客作家谢多夫说，西方世界有时为了利益向专制政权低头，比如奥地利的女外长邀请独裁者参加自己的婚礼，而麦凯恩所代表的却是另外一个西方世界，那就是捍卫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许多人更认为 如果麦凯恩能成为美国总统，普京政权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非常遗憾麦凯恩十年前没有成为美国总统。来自民主派的亚布鲁集团的圣彼得堡市的议员、知名政治活动人士维什涅夫斯基说，如果麦凯恩当选美国总统，专制政权将会受到迎头痛击，独裁者的行为将有所收敛。维什涅夫斯基说，麦凯恩深信普京政权与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而普京政权的腐败、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对世界各地专制独裁者的支持，不但对国际社会造成危害，受害者最大的是俄罗斯民众。麦凯恩认为，俄罗斯人民更值得有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领袖来领导。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他曾经多次到麦凯恩的牧场家中做客，麦凯恩尊重俄罗斯，认为俄罗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但是他非常厌恶普京政权的谎言和无耻。麦凯恩曾经与几年前被暗杀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关系密切，他曾经多次提醒涅姆佐夫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麦凯恩认为，涅姆佐夫在保安严密的克里姆林宫墙外遭人暗杀，这起案件的参与者、幕后策划者特别引人关注。涅姆佐夫捍卫自由基金会主席、反对派人士小卡尔穆尔扎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把麦凯恩称作俄罗斯的敌人，其实这是谎言。麦凯恩从来不是俄罗斯的敌人，而是普京政权的敌人。他说从制裁俄罗斯贪官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到支持俄罗斯的政治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麦凯恩参议员的帮助。在俄罗斯广泛流传的麦凯恩有关普京的一句话就是，他看到普京的眼睛就能见到普京头上有三个字母，那就是克格勃。麦凯恩2017年1月在接受涅姆佐夫的女儿所主持的德国之声的一档节目的采访时，更直接把普京称作杀人犯、强盗和克格勃制造的产品，企图利用任何机会为自己谋利。普京对麦凯恩的批评反应谨慎，普京稍后表示，麦凯恩生活在过去的时代，不想展望未来。普京说，麦凯恩的爱国以及坚持捍卫国家利益的举动让他对麦凯恩甚至有些好感。几家俄罗斯主要官方通讯社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麦凯恩去世的消息。与俄罗斯目前许多故意抹黑美国的反美宣传相比，俄罗斯官媒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仅把麦凯恩称为美国头号反俄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萨瓦多日前跟台湾断交，对此呢，台白宫在23号的深夜罕见的发出一份强硬的声明。声明指出，萨尔瓦多政府宣布终止与台北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不仅是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严重关注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将重新评估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外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特上发文批评说，萨尔瓦多跟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是一个严重错误。卢比奥表示将重新检讨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并且提出质疑说，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和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之下，处处跟美国作对。他还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呢？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考虑结束对萨尔瓦多的外交援助。那么白宫罕见的发表强硬声明，除了声称将要重新评估美萨关系，也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认为美国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怎么样来看 美国后院的这个骨牌岛，而且台湾怎么样来挡这个断交潮，怎么看待白宫的声明，以及蔡英文上任以后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出现的连锁断交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樊栋宁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特别也采访了两位嘉宾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其中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就说，大陆深入美国的后院引起美国警惕。
美国真正的后院事实上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那么最近以来也是连续的从巴拿马、多米尼加到这个现在的萨尔瓦多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萨尔瓦多本来就是中美洲的这个成员，其他的还是比较遥远的成员，
是，
所以这一点上来当然是美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过去呢，中国大陆尽量避免进入到这个区域来，现在已经深入到萨尔瓦多了，那么当时引起美国的这个关注。
那么美国政府从白宫到国会现在呢都连忙协助台湾维持跟拉美各国的邦交，而与此同时呢也出现了反思美国40年前跟中华民国断交的声音，甚至呢出现了跟美国应该还跟台湾来恢复邦交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台美关系升温之际，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可能性呢？对此，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说，其实邦交国不是台湾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还是强调一句话，邦交国固然重要，但是台湾主权这个独立的生存跟发展我们的邦交国并不是我们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我强调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美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了哈，我套一句中共说的话了哈，其实中共说过两句话，上网路去查随便都查得出来。第一句话，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关系的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第二句话，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来说，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
嗯哼，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最简单的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
先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主张外交休兵，那么民进党认为那是外交休克。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循则认为现在的民进党做法才是让台湾外交休克。怎么来看沈履循的这个评论呢？对此董立文说，
现在来看今天的台美中的三角关系是三个前所未有，前两个是这次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个是台美关系也到达前所未有的友好稳坚实。第三个是美国媒体家的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公布以后呢，美国媒体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较劲之下呢，其实呢今天尤其是里面重中之重其实是还是回到美中的那个贸易战就对了。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过去这个大半年，2018年这个大半年他们这样子打下来，我像中美关系这样打下来了，其实亚洲各国都面临相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做个选择，或是说对我们台湾根本是无从选择为什么我说台湾无从选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北京对民进党政府是把两岸关系所有的门都关了，都关上了。美国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是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总要有路走，所以说我们不得不等于是说靠向了美国。
另外呢，就是台湾在尽管美台关系升温之际，很多人还是担心台湾是不是美国的筹码、美国的棋子，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时候。那么是不是台湾真的成为了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呢？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说，
今天川普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基本上不走多边了，双边是适合施加压力的，而且他的双边也好，这重商主也好，是没有情面的。比如说他跟日本人的安全关系这么密切，可迄今为止，第一个 没有把日本的钢铝材的这个附加关税取消掉，迄今为止它就是不会重新回到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那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们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钢铝材的附加关税也没有取消。当这个原因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的钢铝材跟大陆的钢铝材之间的这种联系很难切割开来，所以迄今为止我们也没办法切割。这也就表示说，今天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上密切联系，那个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所结合起来的，是很难拉扯开来的。
那么究竟在美中贸易战之下的台湾是什么样的处境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
我说一句实话，华盛顿邮报所提出来的观点已经非常的落伍，非常的过时。过去啊，中共就是这么看的。怎么看呢？啊，就是川普呢，他就是一个商人，只要跟他做点交易呢，啊，甚至搞不好连台湾啊都可以被当作筹码。可是到现在此时此刻，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全面都在反省跟检讨，为什么会对美国误判，为什么会对川普误判。他们赫然发现川普并不是这样的人。简单的说，这场中美贸易战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战？还是它是其实代表的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家的大战略的较劲？是要从这个问答，从这个问题来回答起。那据我所知，现在中共内部我刚刚说过了，都在全面的检讨。这里面包括这个人民日报连发了三篇文章，要打击那个浮夸风。什么叫浮夸风？也就是说这个说这个美国害怕了，中国强大了，这些文章要全部把它收掉。甚至连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其实都有公开的文章说，在说明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综合的实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跟刚才网友提的问题有关。他说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说，你只要看看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真正的盟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的盟友，你马上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差距。那至于台湾的角色，我简单的说哈，就是刚才邓教授讲的非常有道理。从今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钢铝税，然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务委员其实有跟美国谈判沟通，美国给我们的答案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钢铝叶子有从中国来进口原料，甚至从中国进口这个半成品，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说在名单上剔除。其实美国给台湾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就说以后要赚美国人的钱，要跟美国做生意，里面不能有中国因素。其实这一点川普政府在亚洲各国，他给亚洲各国的讯号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过去台湾所这种熟悉的三角贸易模式，也就是这个台湾这个收单，中国大陆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的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以后是不可行的。
此外呢，从美国国防授权法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似乎不光是贸易战而已，而是美国的整体战略瞄准了中国。那么在这样形势之下的美中台关系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台湾是因此更安全呢，还是更危险呢？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分析说，
台湾要更小心啊，不是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要更小心翼翼啊，在战略上要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我刚刚这个立文提到了这个中兴通讯的事情，其实从这中兴通讯就可以看到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到啊，其实很难去切割。你就算再做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关税附加关税，其实是突然的。我举一个例子，也是回到这个例子。事实上美国国会本来要阻挡的，但已经没有阻挡了。现在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指定了一位官员进入到这个中兴的这个这个董事阶层去监督了。但是这个中国并没有正式开始大谈判说我要救中兴。但为什么川普又回去中兴呢？各位知道这个供应链上面很重要的公司叫高通 Qualcomm， 它超过40%的芯片是卖给中国大陆的。 他如果不卖给中兴，不卖给华为的话，他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这个贸易的链，这个生产链、供应链，这是无法开脱的。所以回到刚刚这个博弈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全球战略上面考量，没有错。哈佛大学的 Grant Allison 教授这个 Destiny for War 提到了是说这个休息底的陷阱啊，这个两国好像势必战，可是休息底提到了，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回避的。那么今天似乎是走向这个道路上去了，可是究竟会不会真的走？我想不会，因为终究两国之间有很大的这所谓利益关系存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中兴通讯它做一个程度，它就要收手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方高级军事情报将领杨辉落马。评论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建构对党绝对忠诚的最新整肃行动。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共军队高官布局并非透明，外界目前只能雾里看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媒报道，中国军方前情报部，也就是总参二部部长、现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因据报涉嫌违纪，近日被中国军方的纪律委员会拘查。就在杨辉落马之前，习近平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结束后露面，刚刚对全军强调要部队对党要绝对忠诚。报道说，现年55岁的杨辉，陆军中将，本科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该校是培养军方情报人员的基地。他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在中国科学院获得法学博士。香港苹果日报说，虽然杨辉只有中将军阶，但是中国军方含有的双博士学位人才。至于这位双博士因什么原因落马，目前并不清楚。涉嫌违纪是一个很模糊的临时概念。林玉芳是台湾前立法委员，知名战略问题学者，多次连任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谈到中国高级将领被拿下的原因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它里面有很多的政治的考量啊，这些将领们的忠诚度或是他们的个人的关系啊，譬如说他的人脉，他是哪一位长官提拔的啊，那个长官跟中共的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关系如何，
是
这些大家都会决定他们在军队里面的职务的更动或是升迁，所以不太容易评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情况，军事的人事高层的布局会比外国来讲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报道援引海外明镜网创办人和平的话说，杨辉是中国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一手扶植起来的明星将领，鉴于提拔他的人已经倒台，杨辉很可能早就上了清洗黑名单。也有分析说，在买官卖官流行的那个年代，杨辉是否也涉嫌用金钱打点上级才得以火箭升天，目前还不得而知。香港南华早报说，连同杨辉最近一起遭到收押的还有另外两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该报援引退役军方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继续反腐斗争，清除那些对党不绝对忠诚的分子。中国军方和官方尚未证实杨辉被拘押的消息。另外，鉴于杨辉涉及情报系统，有关他的处理很可能秘密进行。中国军队的强势整顿和清洗，除构建对习近平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也是要应对日渐复杂和尖锐的台海问题。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最新态势，林玉芳委员说，
如果纯粹以军事的能力来讲，当然总体的两岸的整体的作战的能力、作战的资源，包含作战的意志力，可能大陆要比台湾强啊，因为中国大陆啊，党对军队的控制是100%的啊，所以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人的意志力啊，因 因为他也是军委会的主席，
是，
他就可以决定这个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相对来看，因为台湾是个比较多元的社会，所以对于战争的看法会比较大的分歧。
报道说，清除所谓腐败分子只是习近平整顿军队的目的之一，他的更大目的是独揽情治大权。情报系统比较特殊，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没有动这一系统。杨辉的落马是习近平进一步掌握军队军情系统的一个动作。不过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所要求的忠诚实则要求忠于他本人，做习家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跟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下面请您收听许湘云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虽然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要是管理中国境内的潜在反对派组织，但统战部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外影响力的使命。报告说，为了实施海外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外国政府等机构来采纳支持北京优先政策的立场。这些机构包括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组织、文化和友好协会、海外学术组织，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孔子学院等。报告指出，统战部还监督针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活动，目的在压制独立运动，打击本土认知，推动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这些案例当中，统战工作的目的是北京优先的全球话语权，施加压力，迫使居住在自由社会中的个体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讨论对中国不利的议题，骚扰或是破坏批评北京政策的团体。报告认为，中共继续为在美国的统战活动打基础，类似中国在一些美国盟国的统战活动所取得成功的案例，例如中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有效地垄断了当地的中文媒体，掌握了华人社区的组织。中国还谋求影响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其中某些情况甚至可能在刑法上侵犯了美国人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尽管中共公开讨论其统战工作，但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仍不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知。报告说，中共大力进行针对台湾的信息战，压制独立运动，损害台湾政府，招募台湾和第三国的政治人物，推动中国优先的海峡两岸议题，也就是两岸的统一。就像其他的统战活动一样，这些活动包括资助到中国大陆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或商机等。报告认为，为了有效应对中共的影响力活动，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调查，进一步监视中共的统战活动以及中共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报告引述一些专家的建议说，美国应投资并且扩大自己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学术项目，从而使美国的大学能够减少对中国资助的依赖。专家们也呼吁增加大学和孔子学院交流的透明度，另外增加对中国学生的支持也能降低中共资助的实体，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影响力。美国大学更加坚定和明确支持言论自由，可以遏制中国统战的外国组织在校园骚扰批评中国或是中国政策的人们。报告认为，整体而言，加大透明度和监管，以及增加对统战的了解，去应对最具颠覆性和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活动，美国就大有希望遏制中共政权的统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 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指责缅甸军方在去年镇压罗兴亚穆斯林的过程中，以种族灭绝的意图实施了多种暴行，呼吁进行国际调查，并且起诉军方的高级将领。在这个联合国办公室星期一在日内瓦发布的这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中，调查小组认为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和另外五名将军应该受到种族灭绝和对人类犯罪和战争罪的审判。这个小组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此案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或者建立一个临时或特别法庭对此进行调查。这个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准的小组在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罗兴亚难民基础上写出了这份报告。在缅甸军方发动攻击，回应罗兴亚民兵对安全哨所发动的一系列攻击后，大约70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他们在北部若开邦的家园，跨越边境进入孟加拉国。目击者揭露了各种暴行，包括团伙强暴、焚烧整个村庄以及法外杀戮等等。报告认为，缅甸军方采取的行动与事实上受到的安全威胁严重不成比例。中国当局以商业手段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近期蔓延到标注为台湾制造的商品。有地方强令将注明为台湾或台湾制造的产品下架，不准出售。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一家公司透露，销售到中国的产品被全部下架。由此得知，中国当地的批发商接到官方指令，要求产地注明台湾的产品，在接到公文的当天就得全部下架，除非将标签改为中国台湾，才能恢复上架。报道表示，包括食品、化妆品、生物科技产品等许多行业都受到冲击，而台湾有关部门证实，自2001年起，中国明文规定产地标示为台湾的产品也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今年下半年起陆续收到台湾许多业者陈情，指标示台湾制造的产品遭到中国海关要求改成中国台湾等才能通关。有分析表示，这是中国用政治手段要在大陆清除标志台湾制造的产品，在标示上实行一中原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下个月举行的总裁选举，并有望连任总裁和首相。安倍在日本西南部访问时表示，他决心作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在未来又一个三年里领导日本。安倍2012年重返首相一职，不断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加强国防，并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以明确日本自卫队模糊不清的地位。中国担心安倍的修宪目的是修改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军队的地位，进而危害中国及地区的安全。日本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度并不高，但远远高过于对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一些分析认为，安倍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